过去两千年，西方社会享受着圣诞佳节的喜庆，无论圣诞有什么意义，人们在这特殊的一天都留下美好的回忆。无论地区、种族，人们都借着这个时期互赠礼物、探访亲人、家庭团聚，至少也给亲朋好友写贺卡。圣诞也是一年中唱歌欢乐的时期，这个世界和其人文化通过质疑这个节目所有的文化棕色，文化宗教色彩，试图去除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和耶稣基督的名。相比圣诞快乐变成节日问候，这更流行的问候语。耶稣诞生的事件一直在这群体里存在争议，然而在这一切不同的观点和争议中，远离一切的喧嚣吵杂，基督徒聚集在教会敬拜三位一神一体的神，圣父、派特、圣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圣灵感怀童女生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作为，因此今天早晨我们来纪念三位一体的神，将荣耀归于他的名，并且纪念耶稣是谁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静下心在今天思想基督的身份和作为。显而易见，圣诞节不是关于礼物和装饰，我们不要效仿世俗对圣诞节仅仅看作一个假日。我们为什么了解、教导并宣扬耶稣基督的降生？单单说我们相信神是不是就足够了？基督信仰除了相信神还有什么？我们所相信的为什么被称为基督信仰？这些问题影响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我们要牢牢记住基督信仰的救恩从信心开始，这信心建立在一个真理上，就是救主曾到来并生活在这世上。换句话说，基督信仰是关乎救恩，有一个救赎主，有一个救赎主，他不是出于假设，也不是超越，也不是超自然的存在，他曾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这意味着他通过怀胎降生到这世上。是的，救主诞生。若有人说我们的救主弥赛亚没有道成肉身，这个人就不属神，有一个敌基督的灵。 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说，就正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所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从我们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信心，就能测验我们是否出于神。如果我们相信救主是成了肉身来，我们就是属神的。如果我们说救主只是一个灵，或说他不可能成为人，我们就不是出于神。我在努力传达什么呢？相信救主的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的定义。如果一个人说他相信神，却不相信救主的诞生和他的人性，那他就不是出于神。从圣经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关于救主的诞生有一些奥秘之处，为什么对于救主诞生有这么多争议呢？总体来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神道成肉身是什么回事？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因为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真理。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教义在犹太人成了绊脚石，希腊人将之看作愚昧。第二个因素是童女如何生子，这不符合自然规律。如果这是真的，那一定是个神迹。但现代人不相信神迹，因此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这个真理成了他们的阻拦。今天我们要通过查看童女生子对我们的重要性，思想耶稣的诞生。首先，圣经宣告救主降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关于这个宣告有令人惊讶之处。第一个令人惊讶之处是，宣布这个大喜讯的不是别人，而是神的天使。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记载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有神的天使向他显现传讯，之后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这两次传讯的天使都是名叫加百列，所以我推测同一个天使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向约瑟显现说话。通过以诺书记载，我们得知这天使是大天使之一。我们要思想的一点是，耶稣降生的消息是由天使传出来的。天使在神面前行侍奉，将神的话传达给神的子民，因此这个消息是神圣的、真实的，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天上而来，属天的消息，不是属世的。第二个令人惊奇之处是，圣经说耶稣降生到我们当中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当中等于神与我们同在，与耶稣同在就是与神同在，神和耶稣是不可分割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八到第九节说，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因此若有人说他信的神不关乎耶稣基督，他所信的就和圣经所启示的不同。我们若想荣耀神，就当荣耀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同等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圣父和圣子是一个本体里的两个不同位格。 因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是否相信主耶稣的降生，这是非常严肃的事。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 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谁是敌基督的？那就是不相信主耶稣降生成道成肉身来的人。第八节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 得着满足的赏赐。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九节，凡超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遵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因此他的降生独特又神秘，不是一个普通的出生，而是神成了肉身来。耶稣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既是神又是人，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要确信圣经宣告耶稣与我们同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教义教导我们，他有人性又有神性，通过他的降生，神得以与我们同在。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救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既是神又是人，独一无二。一方面，他100%的神性使他可以与父神沟通；另一方面，他100%的人性又能与我们沟通。他既担当了我们的罪，又因他的神性能带来赎罪。一些人因此难以相信，他们宁愿去向由石头、金银、木器造的偶像祷告。哪一个更难以相信呢？是神的道成肉身，还是摆在人家里或寺庙里的物呢？我们确信所有的偶像都会被毁灭。到底哪一个更难以相信呢？是神的道 成肉身，还是那些会损坏的偶像呢？我们确信所有的偶像都会毁灭，但我们的救主永远活着。第二，耶稣的诞生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早在几千年前，神对亚当和夏娃就预言弥赛尔的降生。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们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要伤撒旦的头，女人的后裔指的是救主，被高利的弥赛亚伤撒旦的头。这个预言透露了弥赛亚的职责，他将摧毁约旦的权势和其罪恶的世界，包括堕落的天使。弥赛亚将使罪的奴隶获得解放，领他们出黑暗，进入赎罪和光明，进入赦罪和光明的国度。人因犯罪堕落，失去，陷入永远的刑罚和死亡中，他将带领人进入生命和光明。神的先知也预言救主的降生，他们的预言不是含糊不清的，而是非常清楚地预言了他出生的方式。就是由童女所生，出生的地点就是伯利恒，和他的家族就是大卫的后裔。这说明他的出生是历史中超自然的现象。如果耶稣不是生在肉身之中，那些旧约先知都是骗子，他们所说的话都不可靠，那么圣经就不是真实，建立在圣经里的信念也就不是真实可靠可信的了。因为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是圣经预言的应验。神的先知受感在救主降生很早很早以前就预言了这事。他的降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关于他出生的记载不是一个故事或神话，更不是传说虚构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因为我们明白基督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凭空想象中，我们的救恩是真实的，信念是有历史考证的，同时借信念来源于天上。救主降生是神所计划的，他的出生是通过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是不同寻常的出生。第三，当我们想到这些事，就意识到这弥赛亚不可能是寻常人，因为人都犯了罪，伏在死亡的权势下，没有人可以救自己出死入生。普通人不能摧毁黑暗的权势， 因为被这权势管辖，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握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违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肆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人本都为可怒之子，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不可能是一个正常人，像你我一样。耶稣基督是个寻常的人，那他也是生来就是罪人。在此我们要问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000多年前由童女玛利亚生在伯利恒的婴孩耶稣是不是一个全然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虽然他有人的肉体和性质，这并不影响他的神性。在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这个事实令许多人感到不满，就如圣经所记载的，有一天人们将一个得病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就告诉病人，小子，你的罪赦了。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说，耶稣对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许多虔诚的犹太人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知道唯有神能赦罪。他们认为耶稣这么做是违背神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他既是神又是人。 使是现代，也有很多人说那些认为耶稣是神的人是在猥亵神。第四，关于救主的人性，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思想。现在我们知道他既是神又是人，他的人性是不可否定的。虽然他是神，他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但是和我们又有不同之处。他和我们全人类之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他没有罪的本性、行为和意念。而这些是我们全人类都不能幸免的。耶稣是完美、纯全、圣洁、无罪的生命，在他里面没有奸恶和诡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的人，像神当初所造放在伊甸园里的样子。当我们这样进一步思想，就看到更大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创世纪第三章的预言又却告诉我们，预言的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预言预见了弥赛亚的出生是一个神迹，奇妙非凡的出生，的确奇妙非凡的出生确保了他非同寻常的人性，是完美无罪的，是约瑟娶玛利亚之前玛利亚从圣灵感怀的。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不是一个罪人，这使他有资格带罪人赎罪。他奇妙的出生只是他救赎大功的开始。如果他不是从童女而生，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赎主，不能代替我们上十字架。耶稣由童女而生，使我们的救恩成了可能。这一切都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罪人无法代替另一个罪人赎罪。耶稣的道成肉，他成了第二个亚当，不是出于第一个亚当，因此他就可以以亚当被定罪的后代从他们的罪中解救出来。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五，救主降生的必要性，这可以从他的名字中看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也有所解释说明。这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颗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降生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而为要救他们， 耶稣不得不献身以至于死，死是罪的后果，无罪的人不需要死，但是主救主为救他的子民不得不死，他将生命献上，为要使他的子民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后半节说，主耶稣说他为羊舍命，他从肉身来的目的是要为罪人经历死亡，他在历史上的世上生活过，这世上有充着罪恶，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撒旦的管制和之后永远的刑罪里救出来。在他成就这救赎大功的同时，彻底的经历了人生。他所过的人生是为了拯救自己子民脱离罪恶，他所过的人生是为了拯救自己子民脱离罪恶造物者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他所过的人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罪和毁灭神造物主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更确实的说，他体恤我们，因为他不是远离我们，像与我们相隔遥远，在天上不能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软弱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做人的苦衷，他的肉体和心理都经历过了，因此他了解我们，同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在这个方面，他不同于世上任何人，他在我们之上又和我们同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人不能自救，需要一个救主，这个救主了解我们的方方面面，因此他是我们的救主，有能力帮助我们。第六，耶稣的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他出生肯定并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比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玛利亚，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从这个预言中，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三点：第一，童女怀孕生子；第二，将有一个兆头；第三，孩子名叫以马内利。所预言的每一点都是基督信仰的真实性的惊人证明，因为这一切的应验都是非同凡响的，其精确难度和风险。童女生子这一点不是疯了就是神迹。有些英文圣经将童女翻译成年轻女子来避免这个风险，在他的新版翻译为童女。一些学者认为以赛亚书这里说的童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年轻 女子，但是他们的落点是微弱的， 因为在耶稣降生前，那是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翻译成童女，这个词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再一次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童女生子不符合这世界的自然规律，神将这个显然不可能的事作为一个兆头，如果没有童女生子，这那圣经显示神的救赎计划，我们的救恩就岌岌可危。还有耶稣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节第七章第十四节说，也有这样的预言。耶稣名叫以马内利，这证实了我们对圣经，这证实了我们对圣经的信心，相信是正确的。我们的信心是真正意义上有圣经根据。我们相信新旧两约圣经都是神确实可信的话。今天讲到的总结是，耶稣降生是神的作为，借此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从罪恶中把他们救出来。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道成肉身，童女生子，他的出生有关键，应验了圣经里的预言，证明了圣经的真实可信。他的出生对于基督的人性很重要，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出生关系到他无罪的生命，因此他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的降生是有先知预言，这使我们的信心坦然无惧，因为神是信守承诺的神，他为我们成就持守他的应许，他将带领我们进入永远的平安和宁静，他将救我们从这个困苦无定的世界进入他光明的国度。今天你可能再苦，但将有一天没有泪水、劳苦和病痛，我们如何知道呢？即使今天你带着生活的重担和愁苦来到教会，当你从这里走出去，你可以大声宣告得胜，因为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降生在这世上。哈利路亚，阿门。